从我们国家目前的国情来看，我认为呢，居家养老这个模式，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批准社区建设规划的时候，就要求它有老年活动中心，是吧？社区的医疗中心，使老年人的这个医疗、就医和他的老年人的活动可以不出社区能够得到解。
这是两会委员沈书记就社区养老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我们首先来关注
这个蓝头一响，
对，小时候我的命运可能被这
严肃点。反播读两会由搜狐新闻中心与反播联合制作。3月11号反播读两会，我是平克，
我是飞猪。
对了，就是用播客的全新形式来带你阅读全国报章杂志关于会的报道。今天人大的会议安排是这样的，上午9点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下午举行代表小组会议，今天晚上他们还要开会，召集各专门委员负责人进行会议，讨论代表提出的议案处理情况。政协方面，上午9点政协委员们将要列席人大的会议，下午3点进行小组讨论。开会啊是个体力活，看他们这个今天的会议议程，哎呦都排到了晚上，我觉得啊挺不容易的。反播读两会，现在跟随我们纵览媒体了解两会。哟，这个问题飞猪我相信可能是一直关注的，这是新京报有一条消息，电信广电 IT 三网各立山头，代表建议统一监管。全国人大代表朱立军在提交的议案当中提出，实施三网融合，首先要解决政府监管机构的融合问题。这位代表的提案是要求电信广电两大领域统一监管，这也是迄今为止已经公开的关于广电与电信之争最大的改革建议。电信广电 IT 的竞争是必要的，但是上面的监管部门是不是应该合二为一？飞猪你怎么看？
我觉得一个有效的监管有时候是挺必要的。比如说那年我们家装宽带的时候，因为每个运营商进小区，他就得把地板全部都给撬起来，挖一次沟往地底下布线。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监管，那个竞争处于很混乱的状态，我们家那个小区但他挖地就挖了3-5次，那一整年我们家那院子就没办法走路。
朱立军代表告诉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只有由一个机构统一对不同的网络实施监管，网络的融合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真的统一对口的话，我相信你们家出现的那种状况就不会再重新上演。虚假医药广告每年让250万人吃错药，这是北京青年报报道的两会期间一位代表的痛斥。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院长冯世良介绍，这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提供的信息，由于虚假医药广告、误导等方面的原因，我国每年大约有250万人吃错药，全社会对虚假药广告反应十分强烈。目前医药广告违法违规的现状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肺腑之言呐，首先从什么治理你知道吗？电台的卖药啊。我过去你知道吗，我过去做节目，我是多么冰清玉洁心灵纯净的一个人呢，可是我不得已，我那么好的节目要埋藏在医药的森林当中播出，前边是卖药的，后边是卖药的，左边是卖药的，上边是卖药的，下边是卖药的呢，所以我离开电台了。
我也不得不痛斥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天津念书这几年就压根儿没听过你们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吗？
让我们失之交臂这么多年。
对对，就因为当年我刚到天津的时候，我抄了一张你们电台的那个节目表，那个哪个台是哪个波段的，哪个台哪个波段的，我全部给输到手机里面去，因为我手机可以听广播嘛。然后我就某个下午坐在的士里面我就听，结果我换了所有的台
全都在买药，
我就崩溃了。
媒体本来应该是一份纯净的天空，现在被医药广告整成了这个样子，那么大家对虚假医药广告深恶痛绝呀。我特别诚恳地邀请听反播读两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 email， 写下你听广播电台卖药 最惨痛的一次经历。我最惨痛的一次是听着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在出租车上，这也是在天津啊，热泪盈眶。哎呦，天津电台有 DJ 竟然播这样的歌，歌曲还没有结束，出来一个老大妈的声音，跟你说啊，这肛瘘问题可是个大问题，你就得吃我们的药，我告诉你要打个热线电话3456789010，买一赠一。这个冯氏良委员特别提到了一点，我觉得是根治现在医药广告泛滥的现状的一个办法。他说要建议啊，借鉴国际的惯例，全面禁止发布医药广告。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不不不不，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不不不不，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保护。
还是新京报，有委员称安乐死合法化只是时间问题，建议开始试点。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公民拿出的提案。他说这个安乐死合法化短时间内虽然不可能，但可以先从试点开始积累经验，合法化应该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你赞同安乐死吗？
因为很多病症到了晚期的时候确实很痛苦，有时候安乐死确实是一个好的解脱办法。
我们来看这组数字吧，上海200名老人当中赞成安乐死的达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认为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有80%的人认为前国内可以实施安乐死。我们来看看1985年版《美国百科全书》当中关于安乐死的定义吧。安乐死是一种为了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终止生命的方式，在病人的遗嘱或口头表达以及家属的要求下，用人为方式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这一次两会代表提出的这个关于安乐死的提案也引起了搜狐网友的相当多的争议和评论。持同意这方意见的有这样一种观点，实施安乐死也是尊重人权，当看到那些病人生命垂危垂死挣扎的样子，病人要求安乐死，家人要求安乐死，我们做医生的只能唉声叹气。看来这是一位医生在搜狐留言。
那反对的一方就说，现在医患矛盾这么严重，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病人家属又能找茬闹医院了，看着吧，又得乱了。
那我个人基本上同意两会委员提出的这个观点，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反播读两会，
现在我们来浏览今天的搜狐新闻中心两会专题的两会语文。中国青年报说，这个长春一名18岁学生独自创办了青春期性心理咨询热线，他委托中青报的记者向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捎一封信，信中说，我这部热线开通的时间虽然比较短，但是一年来接到的电话数以万计，热线反映出来的问题比较突出，几乎90%以上的孩子都对性感到好奇，直接或者间接有过性行为的少年在60%左右，发生性行为而堕过胎的少女占到10%，产生过轻生念头的有15起。可以肯定地说，我接触过的青少年都对目前学校家庭给予他们的性教育不满意，他们获取性知识的渠道出奇的一致，那就是上黄色网站、看黄色碟片和淫秽书籍。有很多人提出的问题相当幼稚，比如说有女孩问说，无意中喝了男生喝过的水会不会怀孕哦，这样的问题。问题虽然很荒唐，却现实地道出了我国目前青少年性健康教育问题的尴尬，这难道不是我们教育界的悲哀吗？前两年报纸上登过一个新闻，说一个女研究生啊，老大不小的了，好不容易结婚了，然后两年之后呢，去那种你看到的广告不孕不育治这种地方呢去看病，哎，因为他们两年了就生不出来孩子，哎呀，查来查去俩人都特健康，然后大夫就问呢，说你们怎么过的性生活呀？什么叫性生活？然后大夫就给他解释说，这样才会生孩子，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两个躺在一张床上就自动都会有孩子的。女研究生，都演什么了？哎，我想知道的是，飞猪，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就是喝了女生喝过的水，女生就会怀孕，不是你就会怀孕？
不，我根本就没这想法，因为我都不知道怀孕是干嘛。小时候懂啥呀？特别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缺乏沟通、缺乏交流的这个家庭环境里面，这种东西除了在互联网普及以后才能够略知一二以外，其他能有什么途径知道呢？
不过呢，我总体上认为时代是在进步，因为咱们刚好是一个60后，一个80后哈。我们那个年代比你们可那是真是要出的各种事情离奇的多了，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有生理卫生课，那个关于性这一块是要跳过的，说老师说啊，你们自己回家去看看就可以了。其实吧，我觉得在国外，家长、老师，就针对你刚才说的，都不会把这个性问题看得那么羞涩，他们会非常用非常好的方式，也比如说一个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什么之类的哈，就讲给孩子，所以也不会出现家长和老师会红着脸跟孩子讲性知识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做成人的先应该突破这个心理的障碍哈，才能够把性知识科学的普及下去，哎，为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啊。那我就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是有4岁的小男孩亲了3岁的小女孩一下，然后3岁的小女孩就问小男孩说，你会对我负责任吗？小男孩就给小女孩说，啥呀，我们早就不是1-2岁的小孩了。
反播读两会，
来看看这两天听反播读两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 email。 这里有Lisa0096 的这位朋友强烈支持立动物保护法，他在来信当中说，什么虐猫虐狗，给生猪活牛甚至活羊注水，活熊取胆吃狗肉，这样没有人性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祖国，却不能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我真的觉得很痛心。采猫事件最近还在不断的升级当中，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我现在让我想来吧，我真的不理解这个女人她怎么想的，她怎么会从中能够得到一种乐趣，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我觉得这可能跟她压力太大有关。你看那个，你看日本人啊，说就压力太大，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种，你看过那个网络上图片吗？把那个猫给放到瓶子里面，在猫还很小的时候放到一个瓶子里面去养，然后等那个猫长大的时候，它那个猫的形状就长成那个容器的形状了，特别可怕，正方形的、圆柱形的。
我的天哪，真的，我每次听你说我都觉得特别恐怖，这样的行为真是天理难容啊。我们在这里也代表所有听反播读两会的朋友表达我们的愿望，希望我们尽快的立一部动物保护法。好了，今天的反播读两会就读到这儿，
明天见。